好让圣灵来充满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的部分，掌权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那么这个 payroll 其实也被人翻译说满有圣灵， full of Holy Spirit、啊、那么也有人把这种充满，就是像罗学川牧师所说的啊，刚才啊，教弟兄提到，就是一种内在的充满 ，prepayment 的充满是一种外在的充满，是彰显出来的，是一种好像 visible signs and wonders 啊，也有人用这种的分法，但是当然比较更具体的分法就是，以弗所说第五章是一种道德性的充满，那就很清楚了，这是 moral fullness， 那么。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章所讲到这种 prepayment 的充满，就是一种恩赐能力的充满，那就是 by definition 就很清楚了啊，说不会啊 get confused。 那我们相信这两方面的充满都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今天我们需要这两方面的充满，那也可以说我们需要有内功也有外功，有外功也有什么内功啊，不然没有内功我们就是发拳秀腿啊，不然一退就倒了啊，我们两方面都要啊。那第三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圣灵的果子啊，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的提到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我们要需要得到圣灵的恩赐 gift 啊，是一种服事性的，是造就众人的，造就教会的。其实我们更需要得到圣灵的果子 the fruit before the gift，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 order， 我们班长要注意啊，下课一定要擦黑板啊，那我们一定要先得着 fruit， 其实原文是单数，是圣灵的果子啊，好像有九种的 favor， 九种的 element 在里面，我们要追求圣灵的果子，然后才追求圣灵的 gifts，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被这些外在的圣灵的恩赐所吸引，哇他能够有异能啊，医病赶鬼啊，哇好羡慕啊，被圣灵充满要得到这种恩赐，其实我们应该更羡慕被圣灵掌管道德性的这种充满 before 你去追求 gift。 但是很可惜一般的比较注重灵恩的教会，所谓灵恩就是注重 charisma， 就是追求恩赐，所以甚至比较灵恩背景的传道人也是比较注重 gift， 哇他是个大先知 Paul Ken， 但是 Paul Ken 又怎么样就倒下来了、就犯罪了、所以假如太注重恩赐而 不去追求圣灵的果子，不追求神的话，不追求圣灵的掌管，很危险，因为恩赐会让什么骄傲自高的、那么前几天听到一个见证提到在湾区的一位韩国的牧师，哇他真的很有恩赐、他去台湾领会，哇医病赶鬼瞎眼的都看见等等神迹奇事，但是感谢神这位牧师他真的有圣灵的果子跟节制，他就跟弟兄姊妹说，哇他非常的紧张小心，他要隐藏在基督里面、免得这些恩赐太大了让他自己骄傲跌倒，他隐藏在基督里面、所以解释有生命有果子，荣耀归给基督，工作做完了我们不算的什么，是无用的工人，所做的是该做的，我们回到基督里面，隐藏在基督里面，让神得着一切的荣耀。所以假如我们看到这个的 order、我们先追求圣灵的道德性的充满 payroll 的充满、然后再追求这个圣灵的恩赐、所以很可惜的过去、在美国常常有这些灵恩派的这些很有名的牧师、就会有所谓 scandal 会跌倒、等等、所以也是提醒我们、
啊，所以也是为什么被一些福音派的教会常常去 challenge 所谓这个灵恩运动。你看你们这些 leaders 啊，是究竟是圣灵充满了还是邪灵充满啊？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啊？三天五天几年就倒一个啊？那真的是让我们被提醒啊！其实整个的生命的根基跟建造是在神的话语跟圣灵的果子啊，过于圣灵的恩赐。所以两样随你选，让你先选，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应该先选什么？圣灵的果子。要么好好来扎根在神的话。所以感谢主啊，刚才开课之前上课之前就发给你们罗马书很多的经文啊，我们要扎根在神的话语。那个指头不是给大家参考的，每一个经文都要背的啊。哈利路亚，我们这个礼拜要靠神的恩典啊，把这十五章的经文呢啊，大部分这些重要的经文呢能够丰丰富富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啊。你把这些保罗神学所有东西都忘光了没有关系，其实经文没有忘就好了啊，所以看看呢，你们请班长或者说请这个会长了安排一下，两个同学呢，可以在这个礼拜呢，或者下礼拜找个时间呢，互相拷问啊，你背我听，你要彼此来背啊，可以在电话里面背，或是来到早点来教室15分钟之前来背一背啊，我就没有时间请你们一个个站起来背了啊，那就是你们安排一下互相拷问哈、啊、那么互相宽松一点也可以哈、啊、但就是说一定要背哈 也不能宽得太离谱了哈 就是一定要背，这个有好处，因为考试会考的，你现在太宽松了到考试就写不出来了哈 到时候我会抽一部分的经文呢，会在罗马书抽一部分经文，在加拉太书抽一部分经文出来，要大家要写的哈，要背圣经哈。我想这个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啊。我们听了好多的这些保罗神学啊，怎么在基督里啊，怎么圣灵论啊，但是根基还是神的话。那你发现把这些经文背起来了，对你将来的讲道、传福音、辅导、陪谈、栽培弟兄姊妹，哇，神的话一出来，一句话就摸到人的心了，比你讲的天花龙凤都有力量啊。就是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心里面啊。好，我们就再翻到下一页的讲义，教会的真理，教会的真理。那保罗对教会的真理可以说是描写的非常的深入，特别假如你看他写以弗所书的对教会的一些的描写，非常的。可以说具体丰富。那为什么保罗对这个教会的真理那么的深入？因为当他在大马士路上遇到基督，被耶稣基督的大光光照的时候，他第一个了解的真理，明白的真理，就是教会的真理。为什么？因为耶稣跟他说什么？你用脚踢试是难的。保罗就突然就明白，我在逼迫基督徒啊啊！耶稣说为什么逼迫我啊？他就明白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基督。基督徒教会跟耶稣基督是关联的，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头，你逼迫教会就是逼迫耶稣基督。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明白到这个教会的真理，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他的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说，把教会的重要性跟忠心性特别的讲出来。耶稣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甚至耶稣基督得荣耀、得权柄、得高升，这一切都是为了教会。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教会是神整个宇宙中心永恒里面的一个中心的对象跟计划。 好，我们来读二十二节第一章，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好，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你看到教会是何等的荣耀，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不是一个社团，教会不是个团体，教会更不是那个 building， 不是那个建筑物。教会是何等的荣耀，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神所充满的。而且耶稣基督得着一切的权柄，父神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把权柄赐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这个为了教会是什么意思？不是耶稣基督本身没有这个权柄，乃是他为了教会成为神人的样子，成为降卑的仆人，因着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做了这一切，得着父神的赏赐跟权柄。他得这一切是为了教会，什么意思？因为他成为教会的头，头被高升，头得着尊荣，头得着了权柄，好让整个身体自己怎么被高升，得着了荣耀，得了权柄。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享受耶稣基督所得着的一切的权柄，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得着万有，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所以耶稣基督的降卑，耶稣基督的升天，耶稣的钉死，耶稣的复活节，一切一切都是为了教会 the elect church。 所以你就看到教会是神整个的创造跟救赎的中心， the apple of God's eye， 一切都是为了教会。甚至在创世以前，父神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教会，就预定了教会，安排了教会将来这种荣耀圣洁的基业。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就是神荣耀的基业，不要忘了，不但是我们将来要得着神的基业，神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指望，要把我们变成他荣耀的教会，他的心腹，成为他荣耀的基业，荣耀的身体。这个荣耀的基业就是父神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每一个的成圣的圣徒就是他的基业，他的杰作，他的 masterpiece。 神不但心想他所创的这个地球，说哇，好的好的，神看一切所造的是好的。到了幕后的时候，当这个荣耀的教会心腹装饰整齐的时候，耶稣基督看这个心腹，父神看这个心腹，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圣洁，何等的美丽。这是神在末世整个他的创造救赎计划最后最后所要得到的那一个，就是教会，结为这样的一个信徒，荣耀圣洁，没有瑕疵、沾污、皱纹等类病毒的荣耀的教会。所以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啊，是神对整个宇宙创造幕后的一个的指望，他所要的，要在我们这群人身上成为他荣耀的基业。你愿意成为这个荣耀的基业吗？你愿意成为他荣耀的心腹吗？还是我们整天所想的都是以我们个人的思想来想，我们的指望是什么，我们要的是什么啊？要得着神更多的祝福啊，能够有更好的职业，更大的房子啊，这些物质的东西都是神的祝福，是对的，但是不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指望。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以父神的心为心，父神的指望他要得的是什么，要我们成为什么，他荣耀的基业。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十一节，第一章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其实原文是我们在它里面什么
做基业，
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父神荣耀的基业啊。那你再看十八节，我们真的求圣灵来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啊，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啊，神恩召我们，神救我们，他的指望是什么？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基业是什么？就是教会，就是我们。他有个荣耀的指望啊，让我们成为他父神将来那个荣耀的基业。这个荣耀的心腹，圣洁的心腹，啊，好让我们可以与神来同往，与基督同得基业，同成为父神的基业。那我们要回到这个地上来看教会啊，刚才我们是从永恒的角度，从创造救赎的角度来看父神的心意，看到教会是神整个宇宙的中心啊，是他将来所要的那个手中的杰作啊，让教会成为他荣耀的基业。那在地上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教会是什么啊？教会这个字原文是 ecclesia 啊，我们希腊文的同学啊，希腊文班的同学我们就可以读了 ecclesia。从两个字组成，一个是 ek， 一个是 sia。 那 ek 是等于英文的 exit 啊， ecclesia。 ecclesia 这个字它的字根的动词是指到 call 啊，呼召造出来啊。所以什么是教会？教会是被神所恩召呼召从世界出来的，从黑暗国度权势，在灭亡的众人当中，因着神的怜悯，因着神的拣选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这个就是教会。所以有人翻这个教会翻的什么？翻的很好，召会 assembly，或者有人叫做神召会，是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会众啊。其实这个真的翻得很好，因为我们传统的教会的观念常常 church 教会就是好像是那个 building， 不是 church 一个字 very misleading， 就好像我们中文翻这个先知这个字也是很 misleading 啊，好像先知就是未卜先知，他就是要讲未来的事情啊。其实先知是指到他先在神面前领受的信息话语，然后传给我们啊，而不是未卜先知。所以我也很喜欢这个聚会所他们翻译这个先知啊，他们不翻先知，他们叫伸言者。有没有知道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伸言者 The person who speak the word of God as a mouthpiece of God， 这个伸就是生命记的伸， Deuteronomy 这个伸，能够把神的话伸明出来，这就是先知，而不是未卜先知那个先知啊。所以教会这个字啊，中文跟英文呢 church 其实都很让人容易误会。所以的确很多时候他们是英文用 assembly of God， assembly 啊，用一个就是召会啊 assembly，或者叫神召会，啊，那教会这个字，我们从几个角度去理解它或去定义它。当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你常常读到哥林多教会，对不对？以弗所教会，对不对？加太教会，啊，所以你发现教会在我们在书信里面看到，其实是指到一个地方或地区性的教会啊。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看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二节。 第一章第二节，这个真理很重要。假如我们了解教会的真理，我们就能够了解教会的合一的重要性。我们来先看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二节，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你看到各教会，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这个书信不是只是在一个会众里面，乃是在整个加拉太许多的会众，他们好像是一个教会，一个身体，一个家庭，同领受保罗的教导。这个书信是 one church, one body, 虽然是各教会，但是这个各教会其实是一个教会，是一个地区性，是整个 area, 但是却他们是一个教会，是加拉太的教会。好，那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十九节，第八章十九节提到，不但这样，他们也被众教会挑选啊。提到众教会啊，众教会是好像是一个教会啊，是连结在一起来的。我们再看第八章的第一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啊，马其顿众教会，但是好像是一个教会啊，是一体的。所以在保罗的时代给我们看到那个教会的观念，第一个是教会是个地方或者地区性的一个教会，所以也叫做地方教会，而且是以地方来命名，所以这个名字叫地方教会是有它圣经的根据的。教会是以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地区来命名啊，或者说是整个地区是一个教会啊。那么整个地区性的教会，它的基本的组成当然需要有不同的一个点的教会啊，就是有一个点的地方聚会点的会众啊，所以可能加拉太有不同的地方点的会众，而组成这个地区性大的教会。所以每一个的会众啊，就是一个的 assembly, 一个聚会。那这个的 assembly, 这个的会众的聚会，也叫做教会啊，这个叫点的教会。那么假如没有这个点的会众的聚会，就没有整个地方的教会，因为整个地方的教会，说地方性的教会是从不同的聚会点所组成的，但是也是教会啊。所以我在讲义上就讲，一个是地方地区性的教会，是一个大的观念，那么一个是点的教会，是每一个聚会点，每一个的会众也是个教会。那么在旧约里面啊，也用到这个 ecclesia 这个字啊，那在这个七十四译本里面有用到啊。我们来看《申命记》第九章第十节，第九章第十节。啊，提到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啊，这个大会在七十四译本都放在 ecclesia, 是一个众百姓所聚集的一个大会，一个 assembly, 所以是指到那些的会众，那些的人是 ecclesia, 啊，所以在申命记三十一章第三十节也提到会众。我们和本方的会众就是那个 Ecclesia。 那在罗马时代 这个 ecclesia 也有它通俗的用途，直到开会聚集也叫 ecclesia 的。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九章，使徒行传十九章我们看十九章的三十九节，三十九节哈，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那这个聚集原文就是 ecclesia 啊，所以一个的聚集，一个聚会，在原来希腊罗马时代的通俗的用途啊，是指到一种的开会的聚集。但是当这个字用在新约圣经众圣徒的一起开会聚集来敬拜，那么这个 ecclesia 就有一个神圣的意义，不是一般的 secular meeting or gathering 啊。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就把这个 ecclesia 变成一个 divine assembly， 一个神圣的聚集。因为当我们两三个人奉 主的名聚会聚集，就有主的同在，所以是一个神圣的聚集啊，是一个神圣的会众。所以也看到为什么基督徒要聚会，你看到吗？因为没有聚会，没有 assembly， 就没有什么，就没有教会。所以今天我不晓得什么缘故，这个 Family Radio 这位老弟兄反对人去聚会，反对去教会啊！假如没有聚会，众生都不聚在一起，你停止聚会就什么？就没有教会了。因为教会在原来的定义跟意义就是个 divine assembly， 他就叫人不要聚会，在家里面读圣经亲近神就可以了。那这个是违反整个旧约新约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假如有弟兄姊妹问你说，哎 Brother Cameron 说，哎不要聚会，你就让他看什么是教会啊。教会神的心意就是一个聚会 assembly。 怎么说今天不需要聚会啊？当我们奉主的名两三个人一同聚集的时候，神就特别与我们同在，甚至这个聚会变成好像是神一个应许的 sacrament。当我们真的抓住神的应许，我们来领圣餐，就有神的同在，神的恩典。同样，当我们抓住神的应许，我们一同聚集的时候，我们就经历神特别恩典的临在跟浇灌。所以你发现，你个人在家里面灵修读经亲近神，跟你一同聚集，那个的神的同在跟临在，那个恩典不一样的啊。所以甚至说，有人说，哎，我就现在丰收神学所有的课都在网站，都在 DVD 里面，然后我在家里面看就可以了，发现也不一样了。为什么？当我们一同聚集的时候，什么就特别有神的同在跟恩典，因为这是个 Holy Assembly。 当我们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这不是单单只是个课，不是个课，乃是个 Divine Assembly， 特别会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教会的定义弄清楚。现在在牧师的时候，教会的这个的真理已经被摇动了啊。假如没有教会的话，就没有耶和华的军队，就没有那个合一的见证的能力。所以发现撒旦的诡计很厉害，透过不同的方式叫人停止聚会，不去教会，那是个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帮助一些被迷惑的弟兄姊妹。我所认识的有几个弟兄姊妹，他就这样跟我讲啊，他说我现在都不去聚会的啊，已经好几年不聚会了啊。巴拉盖明就是这样说啊，而且讲一些圣经的原道理，头头是道，不对的啊。所以我们真的求神怜悯，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更是不可以停止聚会，更要彼此的坚固啊，能够彼此的在聚会当中啊，能够真的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能力啊，神的更新，神的复兴，也让教会成为一个耶和华的一个军队啊，能够团结起来啊，可以能够啊 把神的福音大有能力的能够在整个世界推广出来。所以发现为什么天主教他们在全世界的宣教的事业做得那么的有成果，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什么？是一个身体一个会众，他们在全世界是一个教会啊，虽然有不同世界的天主教，但是他们永远是 one body 啊，在一个属灵的领袖啊，或者教王 Pope 的 spiritual leadership 之下啊，所以他们是一个团结的力量，也是一个在全世界一个合一的见证。虽然我们对天主教很多的一些的教义跟教导我们打个问号，但是撇开这些不谈，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合一。我们今天 Protestant Church 我们说啊，我们有很好的教义，我们有很好的这些真理，但是我们却做不出来，单单看我们彼此不合一，教会单单就是一个地方的几个教会都已经不能合一啊，不要说更远一点了啊，都不能合一的啊，单单一个小湾区就有几十个中国教会，彼此都很难合一的啊。甚至今天我还收到个电话，师母收到个电话，有某一个牧师来 challenge 我们，怎么王牧师你要建立教会啊？我说教会建立教会是件好事情啊，为什么他那么生气呢？所以真的求神怜悯了哈，所以让我们看到其实应该我们不分彼此啊。我想假如这位牧师他自己开教会他就会很开心了啊，再多开个分堂就很开心，那为什么别人在开一个教会就有点觉得你不应该开教会这种味道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教会的观念非常重要，是 one church 啊。虽然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教派里面来侍奉，其实我们是一个教会，是一个身体啊。虽然我们有不同的领受，但是当我们看到别的教会兴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那边感谢神啊。当我们看到有另外一个新的教会诞生的时候，我们来感谢神。我们需要有这种 kingdom vision 或是 one body vision。所以发现今天在末世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真理，就是教会的真理。看着教会，无论是大的教会也好，小的教会也好，都是我们的教会，都是我们的教会，都是基督的教会啊！千万不要想，哎，这是浸信会的教会，这是长老会的教会，或是某某的教会 ，no， 都是我们的教会。每一个教会的事情都应该是我们的事情。啊，不是说，哎，他们我们就是跟我们没关系 ，no， 是 one body， 是 one church， 啊，所以假如我们今天中国的教会能够在教会的这个真理跟意向上能够突破的话，我想我们就更有力量团结在一起，做很多社会的事工，啊，或者说传福音的事工，啊，你发现今天为什么慈济能那么有能力？做那么多的善事，因为他们是团结在一起的啊，他们可以把整个电视台可以买下来的啊，或者法轮功可以把整个电视台发展出来，整个报纸可以 publish 啊，我们现在还没有这种基督教的报纸啊，每天可以发出来的啊，我们没有办法团结。一粉现在我们有一个能够联合的基督教电视的节目，五分钟我们都很困难啊！因为我听说本来在湾区有一个基督教的电视节目，但是后来因为没有funding就整个关掉了啊，甚至好像啊欠了很多钱等等啊，很可惜的，因为众教会都不支持啊，都以为这个电视节目是属于某一个教会的，那就糟糕了啊！大家都不支持这个事情啊，所以很可惜的哈。所以让我们真的回到圣经里面看到这个教会的真理啊，真的是能够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一同哀哭。任何一个教会有任何的难处都是我们的难处，都是我们的需要，任何一个教会有一些好的事情都成为我们的好事啊，因为我们是同属一个身体，是一个教会啊。 好，第三就提到教会第三个关联，就是教会也是一个普世性的教会，就是从旧约到新约之前跟现在跟未来，任何一个地方所有信主重生得救的人都在这个 Universal Church 的里面，这个普世的教会里面，是超越任何的时间宗派的拦阻，因为是圣灵他把众圣徒浸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是一个神的国度，用这个国度跟身体的观念来看教会，今天是我们最需要的，我们需要一个 kingdom vision， 不是一个 local church 或者 denomination vision， 我们今天需要 replace。我们常常习惯用一个宗派的观念来看教会，啊，我们是浸信会，我们是长老会，我们是圣公会，我们不要用这个 perspective， 我们需要用一个国度的意象，所有的教会都是神的国度的一部分，都是基督的身体，都是这个普世教会的一部分 ，one body one church。那么在这个普世性真实的教会，不一定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人都会属于这个普世性的教会，因为在教会里面有麦子跟败子，有假的基督徒，虽然他受洗了但不一定重生得救，所以 in the church not necessary in the body，你虽然在这个教会里面是会员，已经受洗了，十年二十年，也有侍奉也有奉献，但不一定在这个普世性的教会基督的身体里面有份。所以常常说那个 true church， 这个 hidden church， 这个真正的教会是隐藏的，看不见的。我们现在看得见的不一定是 true church， 你今天看到这个教会有200人，但是可能有50人根本没有重生得救，有他个人的动机目的来到教会里面，假如你按比例来算12个使徒就有一个犹大是假的，那那个比例都很高啊， almost 10% 不得了啊，所以我们将来做传道人牧养教会要非常小心了，不要以为他跟着你做决志祷告了受洗了就一定是重生得救，我们从救恩次序来看，那个真正重生得救是要从圣灵生的，是圣灵借着神的话在内在的呼召，有内在的工作，有那个生命的种子，他从生命里面来回应神的爱，那个才是真实的基督徒，有生命的基督徒啊！所以我们一定有这种的认识 inside the church not necessary inside the body，然后第四，那个真正最荣耀的教会，其实那个是天上的教会。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2章23节，当然是很争论。有人说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但很多人大部分说希伯来书不是保罗写的。希伯来书第12章23节，好，我们一同来读23节。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啊！注意这个天上诸长子之会所，这个会所原文是 ecclesia， 天上的教会。当我们到读启示录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天上的那个荣耀的会众，那个时候是真教会啊，那个假的信徒的不能够在上面的哈。这个这些败子就在末世的时候就被分出来了哈。好，所以关于这个教会的观念有没有什么分享？我们深信在末世的时候神要透过这个教会的真理的复兴 能够成就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幕后大祭司的祷告，他多次的为教会的合而为一来祷告。但假如我们不能在教会的真理这个基础上有一个合一的看见，没有这个国度的观念，没有这个 one body 一个身体的观念，教会很难合一啊，都是各做各的，甚至互相排挤啊，互相极度纷争啊。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教会的真理这个基础上复兴起来，才能够带来这个教会的合一啊，不是一个教会的合一啊，是整个地区性的，甚至是全世界的啊，不同种族的白人、黑人啊。啊，中国人各样种族教育的合一，啊，种族的不同教育的合一。好，有没有什么的分享跟问题？关于这个教会的观念跟真理，对，好，对，所以有姐妹就提到这个聚会所，特别是最早期利托生弟兄所提到的教会的真理，所谓一地一会，因为他读圣经看，哥林多就是哥林多教会啊，就是一个教会啊，就是以地区来分，而且是一个教会，是合一的。是一体的，所以这个的真理是对的，但是问题是怎么去 implement。 所以李弟兄的方式就是他所带领的教会在当时有其他很多宗派的教会，那他的强调既然是一地一会，哥林多一个地方就只能有哥林多一个教会，所以就唯我此家，他所建立的教会，他觉得就是真的教会，别的宗派的教会、分裂的教会是堕落的教会，所以理论上是对的，但是实际上执行的时候，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否定别的宗派的教会，啊，甚至希望这个地方就只有这样一个教会。其他的教会关门啊，所以这个怎么去真的实际的把这个的理想变成一个实际啊？其实李弟兄也是很有意向，也是要归回圣经，希望把这个教会的合一做出来，多美，一地一会多美，湾区只有一个教会，有不同的会众，彼此连结，万众一心多好，像天主教这样的一个 one body concept 多好，但是怎么样去做？是要把每个教会都关门起来，就只有我这个教会发展呢？还是怎么做？还是把现有的教会，我们能够有这个国度的意向、身体的意向，能够手连手、心连心、同仇敌气，一同来做？这个小教会的难处成为我大教会的难处，我会派宣教士、派弟兄姊妹去支援他。听说现在在台湾的灵粮堂，他们发展的很好很大，他们现在也有这种意向，一些小教会、别的宗派的教会，他们愿意伸手去支援，是很美的。甚至把他们教会的某一个团契的弟兄姊妹送给另外一个教会，你们来做吧，你们已经开始在做了。Blessing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愿意这样给出去，哇，就带来教会的合一，大家愿意彼此真的是来合作做一些事情，所以一定要有些教会愿意给出去啊，这个教会要建堂，大教会能不能奉献帮助他们，好像是自己的教会的建堂，本来也就是一个教会嘛啊，所以这种观念假如能够建立起来了，可能比过去就是尼头圣所用的方法强调唯我此会一地一会是真教会来得好， 因为假如要坚持这个方法呢，只有就是说别人的教会是堕落的教会，或者是希望这些宗派教会就是关门，但实际上不可能了。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为到教会的合一来祷告，来思想，能够让每一个教会的 board 里面都有建一个合一的 agenda， 怎么开始慢慢去做，这是我们中国教会过去所从来不去思想的。就像我们以前不思想这个 mission， 现在感谢神过去这十几二十年开始教会开始去思想的这个差权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把这个合一的这个的 important agenda，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幕后的祷告一定要成就，怎么样成就，应该是我们教会的一个 important agenda， 而不是单单只是我们的 agenda 就是要更多的会众，更大的教堂，更多的施工。我觉得应该把合一的 agenda 放在一个很重要的 position， 也成为我们常常一起祷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所以刚才同学提到这个一地一会很好的一个回应，就让我们了解一下过去在大陆中国教会这个聚会所他们其实领受了这个意向，但是在他们的实行的方式有一些争议的地方，但是理想是好的 for the unity of the church， one place one church 多好。好，有没有其他的回应？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中国教会，因为我们中国教会或许是因着某方面我们的民族性也好，本来就是一盘散沙，本来就不太容易合一啊，再加上许多我们的种种的山头主义，种种的这些观念，就更难组合一啊。所以合一应该是我们中国教会将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啊，没有合一就没有算教。所以我常常觉得没有大命令就没有大使命，大命令是什么？彼此相爱 ，The Great Commandment。我们要先追求大命令，才追求 Great Commission 大使命。那现在个别教会都讲大使命、传福音是好，但是其实也需要讲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不是教会里面的人彼此相爱，也要教会与教会之间来彼此相爱。好，有没有什么的问题跟分享？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教会的执事啊，我就很快 briefly 很简单的介绍啊。教会有不同的执事，也有不同的职分啊。这些执事啊，包括教导的、劝发的、施舍的、怜悯的、医病的和传福音的啊。那么职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可以说介绍的最清楚啊，所谓我们所说的五重的职分或者五重的这个 office，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十一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他所侍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这里提到使徒的职分，先知、传福音、牧师跟教师的职分。啊，那么我给大家一个过去我写的院训的一个文章，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么我只很简单的用这个后面的一个图啊，或者前面的这个图来说明。那么使徒他的职分啊，跟先知、传福音、牧师跟教师啊，个别不同的重点。使徒是 govern 啊，我用五个 G 啊，这个也是Rob Mahoney 他所定义的啊。使徒是 govern 第一个 G。然后第二个G是什么 ？Guide， 先知，他用神的话语来领导、引导教会，哈啊，前面的一些的方向、策略、方法，啊。 但是需要有使徒呢，他 lay the foundation， 定下这个教会的一个根基，一个的意向，一个组织，基本的教义跟目标，就是使徒 laying foundation， 而且同时是来治理啊这个教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中心的治理的人。但这种治理他需要一个为父的心，他需要一个属灵的权柄，不是因为他是这个创办人啊，或者他是使徒你就应该要听我的，乃是因为他有这种属灵的权柄，从神来的意象，从神来的生命，从神来的为父的心来爱羊群，爱众教会啊。所以我自己也感觉为什么今天教会不能合一，因为在众教会里面我们缺少了使徒的职分。假如众教会有一个有这种属灵位分、生命恩赐、为父的心的一个使徒在我们当中呢，就比较容易合一。我举个例子，我过去在基督之家侍奉，寇坚都是基督之家的创办人，所以 in a sense he is apostolic， he laid the foundation， he built the church， he set the goal。那么从第一家发展到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第五家啊，那么我就发现一个情况，每一家有任何的情况难处，只要寇监督出来讲几句话，拍拍这些长老弟兄姊妹的肩膀，风波就平静了，大家就能够团结了啊，因为有使徒为父的心跟属灵的权柄啊，不是因为有宪章定出说我们要听他的话，没有这样的宪章，但是他有这种属灵的权柄跟位分，就好像一个大家庭，很多的孩子因着父母的爱孩子，孩子每个都很听话，不是因为我是你老爸啊，所以你要听我，那这句话讲出来没有权柄的，但是因为他的属灵的位分，他的爱，他的生命，让孩子自动的只要老爸一来，孩子的争吵很容易就摆平了啊。但是今天假如众教会没有这种使徒的位分的人，就很难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感谢神，在台湾看到几个大的教会能够不断的增长，感谢神，神透过周神柱牧师啊，我不是告诉某一个人，我只是举个例子，他能够把这种维护的心彰显在整个的灵粮的系统里面，所以就让每个教会可以彼此连结啊，每个教会有些什么风波问题，只要大家长来到当中讲几句，就没事了。但假如没有这样的使徒位分的人，就惨了，谁都不服谁，那就吵到最后都分了，就分裂了啊。所以我们求神要把五重的执事，特别这个使徒的执事的恩典啊，加给众的教会，这样的话就能够让众教会或者最少在某一个宗派里面的教会能够合一啊，否则很容易分裂啊，因为谁都不服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这个图啊，那刚才讲到这个使徒是Govern， 先知是 guide， 传福音的是 gather， 就是收也是庄稼，牧师是保护羊群 guard 啊，来牧养羊群，然后教师是 ground their faith in the word， 把他们的信仰能够扎根在神的话语， ground their faith in the word。 那么这五种职事彼此的配搭啊，我就用了一个图，使徒在最左边，他定下意向，领受意向，领受目标，定下组织，能够带来一个纯正的教义为基础。然后先知，他能够按着神的启示信息，能够定下教会未来的方向、策略跟方法，然后让这些传福音的人 evangelist， 他传福音带进羊群，牧师来牧养羊群，然后教师来造就羊群。那假如这样来五重职事来配合的话， 教会都能够很平稳的来发展。但是现在当然是牧师是一生兼好几个职分了，他又是传福音的，他又是先知讲道的，他又是牧养的。其实假如按照五重职事的分工的话，牧师其实基本上他是做 counseling。你发现今天教会里面最缺乏的就是 counseling， 为什么？因为牧师不做 counseling， 然后把 counseling 的牧养呢给这个 secular psychologist 或者 secular 的 counselor 来做，他有一大堆的 list， 弟兄姊妹有什么难处、心理问题或者家庭问题，就 refer 出去，啊，也是教会的损失，啊，其实牧师真的要懂得 counseling， 所以感谢神，我们学校是很注重这个，辅导课程啊，那我自己感谢神，我在华神跟着富里的牧师学了三年的辅导学啊。然后我在牧会的时候，我发现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辅导。我常常在周间中午都是弟兄姊妹来到我的 office， 或是我到弟兄姊妹的家，或是中午或是晚上到他们的家去做 counseling 啊，各样家庭的问题、亲子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婆媳的问题、夫妻离婚的问题等等的问题，都需要透过神的话语辅导 counseling 牧养来帮助他们解决。否则的话，你单单只有讲台的侍奉讲得头头是道，把那个标准定得那么好那么高，要怎么样爱主，怎么去传福音，但是他家里面有问题他做不到啊，他带着重担他怎么样去追求，你要先把他的重担他的问题去解决。所以将来我们牧养教会，我们真的要非常注重这个牧师牧养羊群的这个重要。今天有很多牧师我所知道是不探访的，这是很可惜的。假如牧师只有站讲台不探访，就没有办法去了解羊群的需要去牧养他们啊。所以解释现在在五重指示上面一个 imbalance， 是因为牧师常常只是挑这个先知讲道这个事情来做，但是其实我们牧师按照 by definition shepherd， 我们现在是不，很多牧师讲的不好听，包括我自己啊，牧师是不冒正业，国语怎么说啊，不务正业。我们把我们牧师的正业牧养羊群丢掉了不管了，然后我们很喜欢站讲台，当然讲台也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其实是在五重职事里面的一环啊。其实牧师需要更多的去来关顾牧养辅导弟兄姊妹，这样教会才有根有基啊，那他们才能够 absorb， 能够回应礼拜天讲台的信息，他们的问题解决了，他们健康了，才能够跟着牧者怎么往前走，否则一个个羊都受伤了怎么走啊？所以教会没有办法真正的有健康的增长啊。所以我们是从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来看到这个五重职事的 balance。那我们求神恩待我们中国教会，或许不可能那么快有五重职事，但最少让我们看到有些五方面的需要啊，我们能够在整个教会的策略方向希望有五方面平衡的服事跟职事啊。所以将来对于你们要建立教会牧养教会，一定要从这五方面来发展教会一个平衡的职事啊，有人传福音啊，带进羊群，然后有人来负责牧养羊群，那有人来负责造就羊群，那有先知讲道定下教会的方向策略跟方法，当然更重要是那个 leading 的 foundation， 有使徒性的执事那定下教会的意向，他的 mission statement， 他的目标，他的 organization， 他的 basic doctrine， 那这个教会就很平稳了，就不会有异端的影响，就不会为一些教义的事情会争论会分裂，就是一个 well-rounded church 的一个 basic office。 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五重职事的重要性？所以 under Rev Mahoney 他的了解就是说，假如教会能够恢复五重职事，我们就经历到神全能的手在教会里面运作。今天神全能的手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运作，因为不是少了拇指就是少了尾指，我们只有时候只有 这个实质，这个先知讲道，指着弟兄姊妹的罪、弟兄姊妹的问题，指来指去啊，你要爱主啊，你要传福音啊，所以他要教会很多的 guilt 啊，很多的定罪，很多的觉得很亏欠，哎，还是不去聚会好了，免得又被牧师熏一动，哎，今天没灵修没祷告。我们需要有先知讲道，但也需要有牧师来辅导我们、安慰我们、陪着我们一起走、陪着我们一起哭啊、陪着我们去面对那个 struggle 跟问题。但很可惜，今天大部分牧师不知道弟兄姊妹的痛苦在哪里，他们的 struggle 在哪里啊，所以没有办法牧养啊，羊群也没有办法突破啊，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五重职事的重要性。好，有什么问题？对，所以我们感谢神，有些的美国教会，他们像 Evangelical Church， 我也了解他们是属于 Apostolic Church， 啊，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其实他是 Apostolic 的 gift， 啊，又有一群的先知啊，领受神的信息啊，来定下教会的方向跟策略，也有一些代导者啊，就比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教牧团队啊，但是一讲到团队的观念，在中国教会也是很难的，啊。很难，就是说一个团队来侍奉很不容易哈，啊，所以一定需要对五重职分不同的这些不同的 office 他们的特点要了解，来彼此接纳啊，一个先知所 present 的角度跟传福音所 present 的角度完全是不一样的，牧师所 present 的 concern 的角度也不一样的，怎么能够调节在一起，能够同心在一起侍奉，彼此尊重他们的 profession， 的确很难。但是你发现所有世界的公司，外邦人的公司，其实都是照着这个五重职事来 organize。 你回去好好去，假如你要开一个公司，你就发现每一个公司其实都有这样的 apostolic， 就是那个公司的创办人，他有个 idea， 他有个 vision， 啊，然后他定下组织去 recruit啊，然后有 marketing， 啊，有 develop， 有各样的 recruit 培训，所有公司其实都是照着这个五重职事来运作的，啊，只是名字不一样，所以公司才能够 develop， 但是我们教会就偏偏就不照这个 natural law， 甚至以弗所书讲的那么清楚了，啊，我们也不照，反正就是。缺这个缺那个，就是很难啊，所以真的是求神怜悯，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啊，很不容易啊。好，我们还有大概十几分钟啊，我们很快的啊，来看一下这个保罗的二元重叠的思想。什么叫二元重叠？就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提到一些不同的观念，这两个不同的观念其实是重叠在一起的啊。譬如说在保罗书信里面提到今世跟末世啊，不是说这个今世就是现在，好像今世，然后末世就是在另外一个时间的 dimension， 有一个时间的先后啊，这是犹太人的观念。但是在保罗书信里面我们发现 保罗把这个今世跟末世其实是重叠在一起来看的，现在是今世，同时也是在末世里面啊，我们是生活在这个重叠的 overlapping age 里面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两处的经文，我们先看啊，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提到说，就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我们是在这个一个罪恶的世代里面，或者今世的世代，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叫做今世 this world 啊，十二章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个世界 this world 啊，今世这个世界啊。那么保罗也提到，我们今天虽然活在今世，或者活在这个罪恶的世代，但是同时呢，也是在一个末世的时代。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一节，临前第十章，第十章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而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看到吗？我们也是活在一个末世的时代。那么在哥林多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更讲到，在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啊，好像保罗已经看到现在就是在一个末世的时代，有危险的日子。所以就让我们建立一个基本的架构，今世跟末世是重叠在一起。那么假如你在参考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话啊，彼得就讲得更清楚，神的灵在末世浇灌下来，在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末世时代，也是神的灵浇灌下来的时代。那这个末世跟今世是并行的啊。那同样这种的 overlapping 的观念，保罗应用在救赎方面，神的国跟与主同活，复活老我钉死，看见主，这些不同的层面，它都有这种二元重叠的方法跟思想啊。我们来看救赎方面，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讲到，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我们已经得蒙救赎了， We are saved， 我们已经得救了，得蒙救赎。但是呢，你发现保罗也有别的经文讲到这个救赎要成全啊，或者说讲到在你们心里面动了善功的要成全此功，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节讲到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啊得救了，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表示说我们还是要成全 make complete 啊。那么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第二章十二节讲到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不是知道说要用我们的努力行为才能够得救，乃是知道 work out。 所以 King James Version 翻得很好，是要把这个救赎 work out， 能够把这个丰富的救赎虽然得到了，但是要把它完全的经历得着 work out， 就好像一个人进了大学做 freshman， 你叫他是大学生，但是其实他需要读完四年大学才叫的真的是大学生。我们今天已经进了这个救恩得救的门里面， already 得救了，得赎了，但是 not yet fully complete、啊、直到我们好像毕业了、啊、只等到耶稣基督再来了，我们身体完全得赎了，那个时候才叫做 complete。所以解释一个 already not yet 的观念，解释一个神学家叫George Lett 所提出的一个观念。印着耶稣的十字架带来一个救恩的范围，我们都得救了，得赎了，但是印着我们还是活在今世，还是活在这个肉体的软弱里面，所以我们是已经得救了，但是已经得赎了，但是也可以说 not yet fully 得赎 already not yet。 但是呢，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赎基督的得救的人呢，我们是会越来越脱离这个今世的权势跟败坏，越来越远离，直到我们可以完全的得赎，完全的得救。所以假如你要把这个来定一个 value 的话，这边可以说是一个 time， 这边可以说是一个 quality， 我们的灵命，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被提升、啊、来脱离这个的今世。那么在这个今世里面，可以说是在一个亚当的旧造，在我们的老我罪性的里面，那这边呢，得救可以说是在基督里面那个新造、New Creation， 若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那么将来到这边呢，就是勇士、啊、因着耶稣基督的再来、啊、就整个就完全更新 跟改变。但是今天我们一定有这种的认识，我们活在这个的今世跟末世，得救跟这个世界肉体的败坏的当中，我们是有一个的 tension， 我们需要不断的脱离这个今世世界肉体的败坏，现在是有一个 overlapping 的一个 tension。 所以假如我们了解这种观念呢，我们就知道其实面对着我们常常是有肉体跟属灵，体贴肉体还是要体贴圣灵，要走窄路还是要走一条世界的宽路，这会有一个 tension， 在这个张力当中，我们需要常常的选择常靠基督还是我们靠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样的一个的 overlapping 跟 tension 的一个的二元重叠的观念。同样保罗提到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来在乎公义跟圣灵中的喜乐，好像神的国已经在我们当中，已经在教会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当中，但是他又提到 not yet， 还没有完全临到、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讲到，这些犯罪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然后神的国 not yet 还没到，但是 in a sense already已经我们预尝到神国度的那个荣耀、啊、所以是一个 already 但是又是 not yet 的一种的观念。那同样他提到与主同活、啊、像罗马书第六章第八节，我们与耶稣基督复活的形象联合、啊、但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又讲到，他巴不得离开世界与主同在，与主同活，好得无比、啊、在地上他在某一个层面 already 已经预尝到与主同住与主同在的那种的荣美，但是也不是 fully fulfilled and complete， 要直到能够与主面对面、啊、或者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 fully尽力到这种的恩典与主同活。 说包括我们老我的钉死，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啊，我们已经与基督，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但是不是 fully not yet fully 去 realize， 直到我们真的与基督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脱离这个老我罪性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在我们现在的生活 in application and in reality 不断的去活出这个 principle。 这个 principle 就是的确我们已经救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already， 但是在你实际的生活你是 not yet fully realize 这个的能力跟实际。所以讲了那么多这种 already not yet， 其实是要表达一种观念，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活在这个地上是在一个的 tension， 在两种的诠释的 tension 里面。很多东西好像在神的国度里面已经 already 得到了，但是其实是 not yet fully consummated。 所以就好像奥古斯丁讲的，这个世界其实是两个的 cities， 一个是神的城，上帝之城，一个是指到罪恶之城。这两个的 city always coexist and in tension，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面前常常都是有两条路，窄路，生命的道路，被十字架的路，还有世界又宽又大的路，罪恶的路，肉属肉体的路。这两条路是常常 intention， 在一种张力里面，我们需要不断的靠主去选择走在这个窄路，否则我们就好像逆水行舟会往后退的。因为是有两个 forces 在那边，一个是世界的洪流的 force 在推着我们往后走，另外一个是圣灵的风，圣灵的力量在推着我们往前走。所以在乎你的对神的依靠跟努力，因为这两种力量是 intention always overlapping。假如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会掉到这个今世里面，掉到肉体里面， 掉到世界的洪流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这种 concept，是两个 overlapping force， 虽然已经得救了，但是不是已经成全了 already not yet。 千万不要让很多基督徒以为我信的耶稣得救了就等在那边上天堂，其实他一等在那边就会被世界洪流的嘛往后退了。没有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你坐在那边就一定会跌倒的，是要往前冲的基督徒。好，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好几分钟，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大家感谢神要我们把整个保罗神学的重要思想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介绍。下礼拜